我们一起来恭迎福音。今天的福音题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十三章三十一到三十五节，奉主的名。正当那时，有几个法利赛人来对耶稣说，离开这里去吧，因为希律想要杀你。耶稣说，你们去告诉那个狐狸说，今天明天我赶鬼治病，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全了。虽然这样，今天明天后天我必须前行，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能的。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啊，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让我们同心的来祷告。圣父，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最近我们在看新闻的时候，一定是不断的有关注到俄罗斯乌克兰战争仍然在持续当中。我相信许多关注这场战役的一些局外人也都纷纷的议论到，说到底谁是最后的胜利者。而我们基督徒呢，我想更多的是为这两个国家的人民祷告。我最近看的新闻哈，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乌克兰，他们大部分都是信这个东正教的。那么他们的这些主教有200多的大主教，红衣主教也好，他们都在联合的声明说要为两个国家的祷告哈，他们两个国家的人民因为大家知道在战争当中，其实最可怜的就是这些老百姓们，这些平民老百姓，所以他们求主呢，将百姓的这个伤亡能够降至到最低。但我们也留意到呢，其实乌克兰他们的民兵是非常的勇敢，他们无论是老年的已经退休的人士，或者是刚刚才出来工作的这些年轻人，甚至可能是一些 teenager 哈，都纷纷的拿起武器要保护他们的家园，可谓是勇敢前行，无惧强敌。那我们今天的经文呢，同样也是以勇敢前行这个四个字呢作为我们的讲题。所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耶稣的勇敢前行对于今天我们的生活会有怎么样的一个应用或者是提醒呢。我们一起看经文哈，一开始我们就看到说有几个法利赛人来跟耶稣对话，他们跟耶稣说什么呢？他们劝耶稣说，哎，你赶快离开这里了，因为希律王要杀你哈。那法利赛人是一群怎么样的人呢？如果我们对圣经不陌生的话，都知道法利赛人呢，其实在耶稣的教导里面，或是耶稣在跟门徒对话的时候，常常称他们是说假冒伪善啊，已经冠了他们一个名字假冒伪善哈。而且实际上在这段经文里面呢，路加福音记载的呢，其实在马太福音的第23章这里面也有记载说耶稣对法利赛人一个训斥的话，就是说他们是粉饰的坟墓，甚至说他们是有祸了哈。所以你会看到在耶稣的教导里面，或是耶稣的话语里面呢，常常称这些人是法利赛人，是有祸的，或是他们是假冒为善的。所以他们呢，在今天的对话里面，表面上看似呢，他们好像法利赛人是在为耶稣着想不希望耶稣被杀，对吧？但其实呢，他们是在假借希律王的名来想赶走耶稣，因为他们不想要看到耶稣呢被百姓们爱戴拥戴哈，他们也不愿意听到耶稣传讲天国的福音。更离谱的是，他们想操纵耶稣的行踪。 要知道耶稣这次来耶路撒冷是要准备上十字架，是要完成上帝给他的使命，是要背负世人的罪孽。还记得耶稣这次他来之前，他曾经跟他的门徒他们说过，他要来遇害，他要上十字架受苦，受害受死。那么当时耶稣的大门徒彼得呢，就曾经对耶稣说，老师啊，你万万不可以去耶路撒冷受死。结果耶稣怎么责备他？耶稣说，撒旦就是魔鬼，退我后面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那么今天经文里面这群法利赛人也是想要阻挠神的旨意，想要左右耶稣去完成救赎的计划。结果耶稣很斩钉截铁地对他们说了一大番的话。耶稣说，你们去告诉那个狐狸啊，这个狐狸是谁我们都会讲哈，你们也想想这个狐狸是谁哈。而且这个狐狸跟这个法利赛人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我们也可以设想一下哈。耶稣叫法利赛人去告诉那个狐狸说，今天明天我赶鬼治病，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全了，虽然这样，今天明天后天我必须前行，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能的。从耶稣的回答里面，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耶稣他是定义要完成父上帝交付给他的使命，他也知道自己在地上的每一天应该怎么样去度过，无论是今天还是明天，他都要继续的赶鬼治病，而且他不会按照人的意愿去行，因为他的生命是单单要依照神的旨意。他没有因为即将要在耶路撒冷被杀就退缩，而是勇敢前行，就好像仿佛耶稣踏上了一趟福音的列车。就我们在国内常常有会回国都是要坐那个高铁哈，就真的是像 一趟福音的列车一样，不会退后，而是一直的勇往向前。所以在今天前面这段的经文里面呢，让我们看到耶稣是非常清楚知道自己是在地上他每一天的生活是怎么样，他是要完全按照上帝的旨意和计划来去行，并且要彰显神自己的心意。所以对照耶稣对我们今天的提醒，可能我们就要回想一下，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人生的轨迹是怎样的？你想过你人生的轨迹是怎样的？从你哇哇落地到今天，无论你经历了60、70、30、40、50哈，每一个年纪，我们人生都有一个轨迹。到底我们的轨迹是怎样的呢？回想一下，你又是否像耶稣一样的愿意遵行神的带领呢？我想每个人的人生轨迹都不同，我也不会就是一定要去就是去分享的太多，说你的人生轨迹怎么样，我的人生轨迹怎么样。但是想到这里呢，我很自然就想到我们刚刚才读的这段创世纪的这个第一引题里面经文提到的一个人，就是亚伯兰哈。经文里面说是亚伯兰，实际上我们知道后来耶稣上帝呢帮亚伯兰呢改了名字叫亚伯拉罕。所以我们想到亚伯拉罕的一生的时候，他的人生轨迹可以想象是何等的丰富多彩，又是充满着坎坷啊。当上帝对他说你要离开你的本族本家，让他呢从那个加勒底的乌尔离开，要行走在耶稣上帝给他指的一条迦南美地的这样的一条的路哈，但是这条路是经历的就像他的人生轨迹一样，是充满了坎坷，并不是说一帆风顺的。为什么？大家都知道他75岁神就应许说，你要就像我们刚刚读那段经文，神跟他立约说你会什么样，你会拥有天上的星海底的沙一样多的后裔。可是当他跟神立约的时候，我们知道他那时候没有孩子，他 一直以为他们家的那个仆人生的孩子就是他的孩子，上帝说不是。到后来呢，他们等不及了，最后呢，他的妻子萨莱哈，后来改为萨拉，就把他的死女啊婢女夏甲，那个从埃及带出来的那个埃及的那个婢女哈夏甲，就给了亚伯拉罕做小老婆，那生的是以实玛利。结果呢，神说不是这个，直到他100岁整的时候，他终于得到自己唯一的一个亲生的跟他萨拉生的儿子以撒。最后大家知道，当以撒10几岁的时候，上帝又要他把以撒献上哈，那么他又是顺服。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一生的轨迹确实是充满着坎坷，但是也可以说是丰富多彩的一生，就是因为他相信神，他信靠神，他愿意遵行天父的引导，天父的带领，以致他一生都是行在神的指引当中，可以说是一个蒙福的生命。今天我们知道，地上所有的除了犹太人的这些后裔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之外，我们这些所有的信靠耶稣的都是他属灵的后裔，可谓是天上的星，地上的沙一样，数都数不过来。那回想我们自己，我们每一个人生轨迹，你又会怎么去走呢？到底我们是不是愿意遵行天父上帝的旨意？就好像耶稣一样，他能够勇往前行，他不害怕不惧怕，他就是继续的往前走。这是在这个第一段里面带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哈，就回想一下我们自己的人生的轨迹。那么第二段呢，你会看到呢，在经文里面，刚才我说了，会有一些很特别的一些动物出现哈，在经文里面这些动物都代表了一些很特别的一些比喻，就会看我们听到耶稣说，你们去告诉那个狐狸，那狐狸指的是谁呢？你现在可以知道了哈，那就是指的是希律，对吧？然后呢，又接着耶稣又说呢，我多是愿意像母鸡一样的聚集你们这些小鸡哈。所以看到有3个动物出现在这个经文里面，一个是狐狸，一个是母鸡，一个小鸡。那么你想想这些动物分别代表了，或者说比喻了，或者形容的是什么样的些人物呢哈？所以如果你要编一个寓言故事。寓言故事我们都知道，都是很多时候是一些动物，然后呢编这个故事，然后是代表了一些很形象的，或者说给我们的一些提醒哈，日常生活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教导一些提醒。那么如果你要编一个寓言故事的话，你是否会联系到或是联想到说，就是你的头脑里面有一幅画面，想到说狐狸会什么样？我们都知道狐狸会窜到这个鸡窝里面去叼小鸡，对吧？狐狸吃小鸡，那么想象一下，就是有一个勇敢的母鸡呢，却把小鸡紧紧的聚集在自己的翅膀底下，保护这些小鸡们免受狐狸的侵害。这是一个母鸡的本能，对不对？它要保护它弱小的孩子，哪怕它知道自己有一天可能会被这个狐狸伤害，甚至可能被狐狸叼走被吃了，但是它也毫不畏惧。这个确实是一种让我们看到爱的一个表现。我不知道你们有玩过这个游戏吗？这你就不是狐狸哈，抓小鸡，是老鹰抓小鸡。我们小的时候，或者甚至我们逐日学的时候，有时候带孩子们去玩这个老鹰抓小鸡哈。就是你想象，如果你是那个成人，你是那个老鹰，要扮演是老鹰，后面一大群的小鸡在后面，你都是尽力的保护，对吧？不让这个老鹰去抓住这些小鸡，因为这个你就是个母鸡嘛，保护者。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形象的比喻呢，让我们看到当中的一个爱的一个表现。而经文当中呢，耶稣就是将这个希律，刚我说的，形容成为一个狐狸。这其实跟我们中国文化当中形容一个人说这个是老狐狸，这个像狐狸一样的狡猾。我们中国文化是这样的去形容一个人的话，通常是说这个人是很狡猾的，并且他是很诡计多端的，对不对？不过在这里面形容希律是狐狸呢，我们要用 以色列人，就犹太人他们的文化去思想，狐狸表示的是什么意思。在原文里面，狐狸的意思呢，其实指到是无能、惧怕，就是害怕的一个象征。不是像我们中国文化形容说是狡猾、诡计、多端。其实呢，耶稣说，你们去告诉，对法利赛人说，你们去告诉那个狐狸，这里的狐狸指的是希律是无能的、惧怕的一个象征哈，这个狐狸代表的。也就是说，耶稣在耶稣的这个眼中看到希律是无能的，而且是充满着惧怕的人。为什么这么说？希律是无能又是充满惧怕的？你还记得这个希律吗？他是分封王，对吧？是加利利的分封王希律，他就是那个把施洗约翰的头砍下来送给自己的子女。大家知道他娶了他兄弟的妻子，而这个兄弟的妻子希罗底呢，又带着自己的女儿来嫁给希律的。所以呢，当这个希罗底的女儿跳舞跳到让希律哈很开心的时候，因为希律生日的时候请了一堆的人哈，结果呢，那个希律就承诺，因为喝了酒嘛，又看到这么漂亮的这个子女啊，可以说其实不是子女，真的是准确来说很复杂，他们的关系都是乱伦的关系。他本身娶的就是他的子女，啊，是这个希罗底本身就是希律的哥哥生下来的孩子，可以这么说，所以是很乱伦的一个关系。我上次有解释过，我就不再讲了哈。那么当他问你要什么的时候，希罗底的女儿就去回去问希罗底说：“妈妈，我要什么？”希罗底说：“要施洗约翰的头。”于是希律就把施洗约翰头给砍下来送给他子女哈，就是这个希律，也是这个希律呢。你记得当他看到就是耶稣就是被比拉多的手下就是抓出来之后，就送到了希律的面前的时候，为什么送到希律面前？因为希律是在加利利嘛，所以比拉多听说耶稣是加利人，就把他送到希律的面前的时候，那希律当时呢非常的兴奋，他很有兴趣看到耶稣啊，你能不能行个神迹给我看呢？对不对啊？就是那个希律哈，因为他也曾经听到说耶稣行很多的医病赶鬼的神迹，所以呢，他当时听到的时候就曾经他就猜想说，这个耶稣是不是就是那个复活的约翰？因为他很惧怕那个被他砍了头的约翰会复活哈。所以他是很惧怕的，而且说他是无能呢，是因为他虽然是分封的王，但是他却没有权柄判耶稣死刑，只有比拉多这个巡抚啊，罗马的巡抚才能够判耶稣死刑，所以可见他是无能又是惧怕的，所以耶稣用狐狸来形容他。那么母鸡和小鸡的比喻呢，很显然从经文当中我们看到，母鸡指的就是那些奉差遣的先知们，或者更指的就是耶稣自己，因为耶稣比喻说，我多次愿意像母鸡聚集小鸡一样把你们保护起来。所以小鸡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以色列的百姓，是耶路撒冷合成的人，甚至说我们说是上帝的选民。大家知道先知们哈，在旧约里面很多的先知书记载的先知们，他们宁愿冒着生命的危险，也要忠心的向百姓传讲神的心意。同样耶稣基督他也是，他知道自己这次上耶路撒冷必然遇害，他知道自己要被他的门徒出卖，他知道自己要被以色列的同胞拒绝，甚至被罗马巡抚判刑，被罗马的兵丁鞭打，被这些法利赛人唾弃，可他仍然想要保护，仍然想要像母鸡聚集小鸡一样的把他们保护在自己的翅膀底下。这就是耶稣的十字架上的大爱，这就是我们常说耶稣那无条件不离不弃的爱。我不知道你体会到了吗？今天耶稣的爱仍然环绕在我们的身边，可能就在我们周围出现，你想过吗？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这样从神而来的爱浇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相信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我如果要举例的话，可能今天讲到晚上都讲不完哈，因为我相信太多的信徒，我们在座的听到的这些朋友也好，基督徒也好， 你们肯定经历到很多从神而来的爱，可能是透过你身边的基督徒的朋友，可能是透过那个从来素未谋面的，他会为你带到，甚至可能透过一个你觉得是跟你身边擦肩而过的陌生人带给你的爱。你自己思想一下，回想一下，甚至等会我们在讨论的时候，你都可以去分享耶稣的爱怎么样环绕在我们的身边啊，这样子的例子哈，那我就不举了哈。那么最后呢，耶稣他说了一句说，看哪，你们的家要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这里指的你们的家成为荒场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一些基督徒们可能熟悉圣经的应该也会知道，指的就是在耶路撒冷主后70年圣殿被毁的一件事情。当年耶稣就已经预言告诉他们说，你们引以为傲的这个圣殿，这圣殿是大希律王哈，就是这个分封王希律的父亲哈，大希律王是用了46年的时间建造起来的，这个很雄伟的圣殿。耶稣的门徒曾经很自豪的对耶稣说，夫子老师，你看这个石头多么的伟大，多么的壮观。确实我跟王牧师2009年我们去到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去看了这个现在剩下的一面墙啊，西墙也是哭墙，那些参观那些石头确实是很大，还有一些石头是巨大无比哈。但是很可惜后来一块石头也没留到另一块石头的上面哈。这个就是讲的就是主后的这个70年耶路撒冷这个整个城被毁哈，甚至这个圣殿被毁。所以耶稣说，你们的家园就要成为这个荒场。当年的那场战役可以说是很壮烈，比这个乌克兰哈跟俄罗斯打这场战役，我相信死伤人数是更大，因为当时很多的犹太人他们为了保护耶路撒冷城，他们就在那里壮烈牺牲了，很多人真的是可以说血流成河。所以每当讲的战争的时候，都是一个非常让人很惋惜很伤感的事情，因为知道战争必然有伤亡，必然有流血的事件。而耶稣就是告诉他们说，你们的家园必要成为一个荒场，这是很大的一个讽刺和灾祸对于犹太人来说哈。那么耶稣呢，他自己也知道自己被他的百姓拒绝，要受到迫害，而最终呢，这些犹太人他们也要承受他们罪的刑罚，因为他们可以说是呼喊的说要把耶稣钉十字架，并且他们很坚定的对比拉多说这个把耶稣钉十字架这个罪归在我们以及我们的子孙身上，所以他们最终就承受了他们的这个罪的刑罚。大家知道后来犹太人就是可以说是遭受这种大屠杀，甚至可以被抛到世界各地哈，飘来飘去。可是最后呢，神还是怜悯他们，使他们能够归回，并且重建以色列这个国家。所以当他们什么时候归向神，什么时候他们认罪悔改，什么时候他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什么时候他们就可以再次见到耶稣。这意思就是说，虽然耶稣知道自己是被他们拒绝的，但耶稣仍然坚信说，主的名有一天仍然是会继续的被称颂。所以这里对我们来说有怎么样的一个提醒呢？我想我们人生当中我们也常常会遭到拒绝。你想到自己被拒绝的一些情景吗？回想一下，当你被人误解，被人拒绝的时候，被人不接纳的时候，你的心情是怎么样？而当更多的时候，作为基督徒，我们每一次想到自己被人拒绝，是因为我们可能为主的名而遭到被人拒绝的时候，我们的心情又是怎么样？当你很想去关心一个人，想去传福音给一个人，想要去为一个人祷告的时候，但是遭到拒绝的时候，你的感受是怎么样？ 当你想要用爱去关心去帮助一个人的时候，却遭到拒绝的时候，又是怎么样？可能你会灰心，可能你会失望，甚至有的时候像面对这种生命的就是危险的时候，可能你会害怕。我应该举过这个例子哈，本来我今天不想举这例子，但是当我讲到这时候，我心里面又很深的感受到，我跟王牧师传道这么多年，可以说我们2005年从神学院回来，一直到今天已经17年过去了。其实在我们传道生涯里面，我们真的是经历到很多次遭人拒绝，甚至被可以说是毁谤也好，甚至是威胁也好，真的是遇到很多这样子的事情。也许你们都很难想象哦，其实真的是每一个阶段每一个时期都遇到无论是信徒也好或者非信徒也好，真的是为主的传福音的缘故，或者说在侍奉牧养的情况，真的是被很多遭拒绝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甚至我也举过说，当我跟王牧师我们刚刚生完汤米，就是有第一个孩子的时候，还很小，那时候他还很小，真的是有人是威胁过牧师说如果你们怎么样我就会不客气哈。这不客气是不是说笑的，因为我们知道他因为在美国持枪是合法的嘛，你是美国公民对吧，除非你是犯罪罪犯就不可能有枪支，就是会说到这种威胁的口气。我很记得那天晚上我跟牧师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是迫切的在神的面前祷告，全家跪下来，小 baby 很小就抱着跪下来，就一起在神面前求告神，求神怜悯这个威胁牧师传道人的这样子的一个信徒。但是很感恩，就是几年过去之后呢，牧师有一次在新年跨年的祷告会之后呢，收到了他的短信，是道歉也好祝福也好所以你会看到无论遇到怎样的一个灾祸的事情或者危险的事情临到的时候，在今天的这个经文里面是提醒我们说不要害怕真的是不要害怕。当我们为主的名被遭到拒绝的时候呢，就像耶稣一样的勇敢前行，继续的勇敢前行，因为主的名仍然是被称颂的，仍然是被称颂的。好，今天这段的经文，我想我们应该有感受到很深的这种提醒哈，有三方面这次恢复复出一下王牧师可以不过来一下，我的这个电脑为什么好像没有充到电哈，你帮我来弄一弄好吗？王牧师如果听到的话今天这个小节最后一个小节哈，就是三方面，就是讲到耶稣基督的生命轨迹。没有电了，我刚刚已经跟你说了，我
王家一关掉了又是
你看怎么办呢？现在
他一直按遥控，我昨天跟他讲了不能够按一号键，他就偏偏按了之后这就。
我现在没电了，你不要用这个行不行？你直接给我插这个行。你所有人都要跳下线了。第一，耶稣基督的生命轨迹呢，他是完全照着上帝的旨意和计划而行，他不会被任何人去左右。所以我们回想一下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轨迹是怎么样的，到底我们的人生有没有遵行神的带领和遵行神他自己的旨意呢这是给我们第一个提醒。那么第二提醒呢，在经文当中的一些比喻当中，我们刚刚听到说有狐狸呀，有母鸡呀，有小鸡呀，那大家都知道耶稣也好或是讲的他形容的这些众先知们就好像母鸡一样保护以色列这些百姓，像小鸡一样而希律呢就是那个狐狸。那无论是怎么样的一个比喻好，其实最终耶稣是想要我们体会到说神的爱是怎么样。所以你思想一下，在你生命当中神的爱是不是仍然环绕着你， 在现实生活当中，你可以举出这样的例子，也可以等会在我们崇拜结束之后呢，去分享给弟兄姊妹，去分享说神的爱怎么样环绕着你，让你体会到神的爱哈。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说当我们每一次为了主的名被人遭到拒绝的时候呢，我们也仍然要像耶稣一样的不害怕哈，因为仍然能够继续的勇往前行，因为相信主的名仍然能够得到称颂。就像耶稣说的当有一天你们不能再见我，直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这就是今天的经文里面带给我们的提醒，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同心的来祷告。圣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你赐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能够透过今天的经文，我们能够学习到主啊，你是那么的勇敢面向耶路撒冷。主啊，求主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不单只顺服你自己的带领，我们也能够勇敢地跨出去，能够继续地为主做那美好的见证。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一起来唱首回应的诗歌，勇敢走出去。